好，我们就上课哈。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下一次课哈。各位，再一次请接受我的这个恭喜和敬佩，实在很了不起。这下午这么长的时间，你们精神比我还好呀。我是因为嘴巴开着，是不能够睡觉。感谢主，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你们这么热心。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一节，爱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个翅膀刷刷响声有一点叫人奇怪，是在讲什么哈？那个翅膀刷刷响声，有人说好像是蝗虫的翅膀，有人说好像是军队的声音哈。这个很含糊的字眼，它总算表达了一件事，我们能够知道。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古时河外，古时这个地方呢，解经家也说，一般在讲的时候，在圣经讲的时候，就可以指着埃及。你看英文是那个字 Ethiopia， 是伊索比亚，是另外一个国家。不过呢，就是解经家说，这里常常就是跟埃及连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古时可以等于埃及。那这里刷刷，翅膀刷刷的声音，我刚刚说可能是蝗虫，可能是军队，也可能是那个船的声音。在讲什么呢？在讲使者坐蒲草船。你一看到蒲草，你都要想到这是埃及芦苇所做成的东西。好，在可以说几十年前，我们看到就今天上午啊。我们不是在讲西游记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哈，那么今天上午是几十年前，那么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讲到是亚哈斯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这段时间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可能是西西家的时候，可能怎么讲呢，都有类似的情形。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想要跟亚述结盟，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想要跟埃及结盟。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亚哈斯不是一个好王，但是西西家这件事呢，显然上帝也不太喜，也不喜欢。我们也再一次说，不是结盟不可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结交朋友，包括不信主的，这个是不但是无可厚非，有的时候甚至是必要的，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么他们就西西家为了要克服眼前的也是一些外交军事的困难，希望能够到高大光华的，而这点各位可能有印象，不知道是不是埃及特别热哈？就是埃及人跟中东很多其他地方人不一样，都是头啊胡子啊都剃得光光的，就身上没有什么毛发，所以非常的光滑。那你看约瑟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哈，叫高大光华。那个这个地方呢，埃及也是文明古国了，埃及是文明古国，所以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但是呢，如果西西家要去这里，你也一定要看到要听上帝要做的事哈。第三节，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山上竖立大旗，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在山上把旗子竖起来，一方面又高，一方面人家又看得清楚一个大旗，军队就集合。通常树立大旗就是叫军队集合要攻击，这些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虽然人这些人包括亚述啊、埃及啊，这些从来不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耶和华使用的工具。第四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夏天，收割之先花开而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赶去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这些啊，我们也不太能够懂哈。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眼？为什么要用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不太知道它文学上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收割两个字，我们知道，收割在新约旧约都是上帝审判的日子，不管是恶贯满盈需要的审判，或者是善良人的委屈需要替他伸冤，就是耶和华要收割，就是要做审判、赏善罚恶的工作。那么可能是指收割的时候的这个状况，好像露水的云雾啊，在收割的热天是恰当要收割了，已经等了很久了，花都已经开了，也已经谢了，也已经成了葡萄了，是可以去收割的时候。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个葡萄收起来，然后枝子呢丢给鸷鸟。各位，鸷鸟是什么？鸷鸟就是秃鹰。鸷鸟在圣经里面都常常是讲到那个吃死尸的，那所以每次有那个大战争的时候，就常常讲请那个鸷鸟来大吃一顿，来吃这个尸体。那也就是耶和华要审判埃及。第七节，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岌岌可危分地界践踏人的地，人的他们的疆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啊，这很好，但这很好的就是说埃及会归向主，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埃及归向主呢，也常常是国力大衰之后，就是被打击了以后。这些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啊，也都还有它的意义。埃及的教会啊不是很强，甚至不算很正统。埃及的教会，如果我们念了一点神学，大概知道叫科普替教会 Coptic Church。 那么埃及的教会呢，这个 Coptic Church 呢，在基督论上面不是很纯正，对基督的神性、人性，还有人性神性的结合讲的不是很理想。但是历史非常古老，从埃提阿伯的太监回到埃提阿伯，那个福音就传到，可以说传到埃及那边去了。埃及很早就有，那时候还没有穆斯林的时候，埃及更是有相当多的，尤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很多的神学家。但是后来那个因为埃及就穆斯林化了，就基督教就越来越被逼迫，你们在最近也看到电视上啊，就是基督徒，埃及基督被枪杀，被砍头啊，这些都有的。那么所以埃及如果有一天也重新全国归主，或者是有很多人归主，那也是很好的。各位，我们不太能够说神的旨意中一定会哪一个国家会怎么样。有人说中国会接这个棒，我不晓得，不管是不是接这个棒，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里面万国万民都有得救的。那么但是在得救里面也常常受到击打，十九章就讲到埃及的被击打。好， 好，第十九章第一节，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乘驾快云，我需要说一下，这里并不是说耶和华的交通工具是云，像孙悟空一样啊。那么好像是这样，因为呢，耶稣上被接上身的时候，说有一朵云彩来接他，冉冉上升。学者说，在圣经里面，每一次云彩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表示上帝出现，就是云的出现是指着神的出现。所以耶和华乘驾快云，其实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出手了。你记得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也有云彩来，那云彩来就是耶和华来了。这里最早的根据是云柱火柱。那么埃及的偶像就在他面前站进，其实偶像是虚假的，不会站进，只是指拜偶像的人站进。埃及的人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和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海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近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好，这里讲到尼罗河一切，也有一点伤感了，因为尼罗河实在是一样历史的大河，比恒河和黄河都要历史更久。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还唱不唱那个什么黄河大合唱啊？那么黄河这些河啊，都有河在圣经里面，在人类的文明里面都非常重要，因为淡水河所经过的地方，河水都是淡水，通常就是文明发达的地方。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恒河流域，这都是几个古文明发展的地方。因此河水有的时候也会形容一种骄傲，因为它供应了那么多生命。那么真正的生命河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指耶稣。埃及的河水，埃及和尼罗河还有旁边的这些芦苇啊、草啊，这都很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旅游，我是没有去过，但是看那些照片啊，想到这些这么棒的一条河，这么因为不认识上帝，也常常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包括摩西所行的神迹，击打尼罗河，水就变成血，也有象征性的表达，这个河被打死了一样。好，第十一节，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索安，这都是埃及的城了。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昧。这话恐怕我们也会想到耶和华在新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世人的智慧就是都不能认识上帝，都比不上上帝的愚拙。因为智慧是好的，聪明是好的，智慧聪明，因为有智慧聪明而骄傲，那就不好。埃及很多的智慧人是智慧的子孙，古王的后裔。十二节，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所安的首领都变成愚昧。挪弗，好，这些我就不去读它了啊。那么就都是埃及的城，那么他们都走错路了。走错路，我们又看到这个各位。我们大概可能后天会碰到的，照我们的进度，后天会碰到的，就是我们会碰到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重点。所有的圣经的重点都是在讲神，那么神呢， 就我们会讲到他的全能，全能和全善。那么全能里面包括神管理的，神使他发生的事，不是只有好的事情，神也会使用恶人，神也会使用魔鬼，就像约伯记里所讲的一样，来做成他刑罚或者他荣耀的旨意。千万不要在神全能计划一切掌管一切里面觉得神不慈爱，也千万不要为了维护神的慈爱说神并没有管这件事，这件不幸的悲剧神不知道。我们基本信仰神是三一的，基本信仰神是全能又全善的，这两个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有丝毫的打折扣，打了折扣神就不是神了。神如果不是全然良善，他就不是神了。神如果不是全然有能，他就不是神了。那么他的全能包括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之间中间，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我们在前面第六章也已经看到了，耶和华会使人糊涂，耶和华会使人不知道。我们会看到更早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也看到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亚哈的那些先知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耶和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扫罗。这些话我们都不愿意诚实，我们都不太愿意去讲它，因为实在很难解释，干嘛给自己麻烦呢？但是圣经上的话都不要废掉，这里只是在讲到一件事，神都在掌管。而且如果我们把它看得完全，我们就知道刚才也有同学跟我讨论，就是在神那边一切都永不改变，他已经计划好了，而神的旨意绝不会改变。但是人有限，人看不到，在人看来一切都是未定的，都会改变。我们在神那边看，他的旨意决定一切，但我们不能进入神奥秘的旨意，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讲，申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隐秘就是上帝的预定，明显的就是上帝启示出来的，就是上帝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那么在我们明显的事里面，我们会清楚看到，当人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人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因此法老的心刚硬，从神那边来讲这是神做的事，从人那边来讲是法老就是为了贪图利益就拒绝上摩西的话。扫罗的疯狂，从神那边来讲是神使恶魔来到，从扫罗自己来看就是扫罗的心一心就是嫉妒大卫，以至于他几乎变成一个神经病。神的旨意跟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会冲突，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绝不把罪恶归给上帝。好了，这些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下去了，我就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以赛亚书这里提到，我们听到都很火大，神使乖谬的灵在我们当中，哦，我不信也是上帝要负责，我信也是上帝要负责，那干嘛？反正上帝都定好了，我管他。各位，既然上帝都定好了，你为什么一定坚持说上帝要定你做一个懒人呢？有工作是上帝安排的，没工作也是上帝安排，那我干嘛去找？你为什么要说神安排你的是不去找工作？你为什么不说神安排你的是要去勤劳找工作？每次一讲到预定论，大家都变成懒人，我不知道这个逻辑为什么会是真的。好，我们不去谈它了哈。我就这里有提到一点，神使乖谬的灵是指神在那里掌管，但是人这一面来讲，人有完全的责任来要负责任，不管做好的做坏的。而是上帝预定当然是基础了。 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十六节，到那日，你看又是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事的日子，必像妇人一样。各位请姐妹请原谅，圣经里有的时候的确是用当时文化的背景，妇人写的是比较弱的哈，就是他们很弱，颤抖惧怕。但是如果我们会惧怕，甚至惧怕上帝的仆人，这可以是一件好事情，可以是件好事情。我知道约翰一书讲爱里没有惧怕，对，我们也没有惧怕，也有惧怕。我们没有惧怕是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有惧怕是我们是受造物，太渺小，在上帝的伟大前我们不能不觉得自己的渺小，那种惧怕。那么当神在埃及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当年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是后来对埃及的管教责打，第十七节，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希望这个惊恐不是让他逃避，希望这个惊恐是向上帝投降。第十八节，又是当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事的日子，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灭亡城是不是指那不信靠上帝的？那五座城是指信靠上帝的。说迦南的方言其实就是懂得以色列人的话。好，我们再看到十九节，也是当那日，这都不是指着一定指着历史上的某年某月某日或某个阶段，可以是那个时候，但是也可以是，当然最重要是主再来的日子，但是也可以是每天的日子。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可能发生过很多次。十九节，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好，这个让你想到什么呢？让你想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面有好多个，我忘记是七个还是几个历史为据，包括过约旦河也有十二块石头放在那儿，也有十二块石头拿出来做证据。因为石头是坚固的，希望这个石头呢能够提醒以色列人。那么耶和华的话也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墨水的，希望也能够很坚定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记得。哎，可是弟兄姐妹啊，你写在纸上的东西可能存个七八年吧，十年吧，久一点慢慢会褪色，现在的纸质好可能可以久一点，但是我想一百年两百年就差不多了吧，一定是差不多了，都黄了。刻在石头上的又能够存多久呢？你去看那个比较老一点的美国的教堂，这边加州这些都算新的一点地方，老一点的教堂，那个墓碑上面的刻的字，风吹雨打也不过一两百年也看不清楚了。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海枯石烂吗？写在石板上的东西，人要是不写在心，神要是不用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都会忘记。所以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最后是不是用外面的石头或者柱子或者画天天耳提面命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有讲三十一章吧，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这个话，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不是再写在石头上了，也不是写在纸张上了。人看到一个柱子，看到一座坛，看到一些石头，我们的子孙问起，为什么会有这些石头在这里？哦，因为耶和华当年让我们如何如何。可是各位，以色列也是过了一两代就忘记了。所以埃及人有柱子有坛很好，但更重要的是埃及人会祈求耶和华。第二十节，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这我们不知道是历史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但是这些话用在耶稣身上一定是最恰当的。就我说用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的，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拯救，这没有错。但是在历史上，当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埃及受到侵略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人成为他们的帮助，这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总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二十一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又是那日哈，埃及人也必认识，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礼物。耶和华被认识，我们认识耶和华。这里也不能不提一下加拉太书讲的，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更好说是神认识我们。我们爱神，更重要说是神先爱我们。我们信靠神，更重要是说神是信实可靠的。总是我们一切把重点放在耶和华的身上，这样说都比较正确哈。好，二十一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他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击打又医治，哎呀，多么希望不要击打，就赐恩就好了哈。但是常常我们就是要有击打。好，二十三节，当日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哎呦，这个话啊，就是在像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咒诅的经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 keyword。 我们看圣经，这些就是重点了。不管是有多少的打击啊什么，那么对于神所拣选的人，神会让他们赐福，会成为上帝永远的产业。但是历史上我们受到教训还很多。二十章第一节，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亚述王去，塔尔探就攻打亚斯突，将神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人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这我刚讲了，可能犹大就是犹大王西西家想要跟埃及结盟来对抗强敌，那么神不喜悦哈。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埃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 就是你去求救埃及，结果埃及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有什么用呢？啊，这里要请各位，是有一点笑话了，但是也是真实的。先知啊，这不是人干的啊，这传道人不是人干的，是很辛苦的。哎呀，当然了，我们都是很有福气的，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先知，只要好好信主，都是有福气的。我说先知不是人干的，就是以赛亚在这里，那更多的就是以西结了，要常常像教儿童主日学一样。各位，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听到的能力不太强，听一段话很长的也不太强，常常要有 activities， 要有一些活动让他能够注意力集中。这种活动以西结最多，以西结最多要左躺多少日，右躺多少日，他要在讲道的时候突然拿出一把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了，然后剪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当你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拿出一把剪刀剪他头发的时候，所有打瞌睡的玩手机的通通都醒过来了。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你注意力集中。各位，我再说你们的注意力真是好，谢谢，佩服之至，我自己都魂游向外多次了，实在很了不起，你们太棒了。我讲到哪里了？当以西结做了一些动作的时候，包括还有一次耶和华要他在墙壁上打个洞然后跑出去。各位，如果你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拿起那个棒子把墙打一个洞，那大家都醒了，然后会问为什么。哎，就是要你问为什么，你在做什么。打一个洞就是你们都会挖洞逃跑，剪头发就是然后分三分之一，就是说将来你们会三分之一被烧掉被杀死，三分之一被逃掉，三分之一被保守。人常常不听到，所以就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叫你注意。好，这个时候呢以赛亚比较少，算是不错，比较少，但是也有一次要牺牲色相。他要让埃及人印象深刻，埃及人要被掳去。为什么要三年这样做我不知道，要掳去三年吗？或者他们灾难会有三年，这个经文没有讲。总之呢，各位弟兄姐妹，以赛亚的蒙召，你的蒙召常常是说主呼召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主差遣我必去。那么如果主呼召你，我要大家注意听，注意听你讲的道，他们你要预兆他们的状况。以赛亚就脱了衣服，各位，就是没有衣服穿，然后就在街上走，裸奔呢。我希望这三年不是整整的三年，而是这三年中那么偶尔有这么一次，在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在街上走个一分钟赶快就跑进来了。你们知道那个 Godiva 的故事吗？ Godiva 是一个王后，就 Godiva 巧克力你会看不到，如果你仔细看看得到，就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坐在一个马背上。 Godiva 是一个女生，是一个王后，反正她的那个还是城堡的堡主的太太。那个堡主呢反正有一次城里的居民犯了大错，她要好好的处罚他们。那这个太太呢很善良，就劝他丈夫饶了他们，我恨难平。那么他说只要你饶了他们，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太太很害羞，他说那你不穿衣服骑在马上在城里走一圈。大太太要救这个城里的人呢，就说好，不过你老婆在城里不穿衣服走一圈骑在马背上也太难看了，就禁止任何人看，每家的窗帘都要拉起来，不可以开。那么然后他就走了一圈，这就是 Godiva 太太的事情。这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个英文字，听说呢在那个窗帘通通拉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Tom， 他把它打开了，他就叫批评 Tom。 对，好，各位，可是要帮助各位注意力集中的，就是其实说起来还是很悲哀了，就是以赛亚去提醒人，你们要被掳了，因为被掳的常常是，就是一方面在中东这地方天气也比较热，一方面也比较好看守，免得你有什么凶器。被掳的人常常是不穿衣服的，然后被绳子绑起来，一个接着一个这样被掳的回去，很羞辱了。甚至女性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以色列人埃及和古时就会有这样被掳的情形，一群人被掳，没有穿任何的衣服。为了让你印象深刻，这个传道人就不穿衣服，让你注意一下，哎，你为什么不穿衣服？这是提醒埃及人，他们有一天会不穿衣服被掳走。如果单单讲他们就能听进去，以赛亚就不必牺牲色相了，但是因为不听，所以就要加强一些印象，就有这些事情。好，我们看二十一章，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末世，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以兰就是可以说就是今天伊朗了。以兰、波斯、马代都是类似的，就是他们会灭掉巴比伦。这个你在但以理书看到，就伯沙撒王那天晚上，你也看过林布兰的话嘛？啊，就是那天晚上，他们把巴比伦攻下来了，毁灭的行毁灭。那么，毁灭人的也会被毁灭。那么好，上去，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因为巴比伦强盛的时候会伤害别人，别人都在叹息，现在要叹息止住。但是当一个大国毁灭的时候，各位，不管是谁对谁错，不管是原因是什么，当你看到双子星大楼毁掉的时候，各位，那实在是叫人掉眼泪，很难过。所以一个强大的国家，另外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那即使你看历史的时候，看到几本描述那君士坦丁陷落的时候那个悲惨的可怕的情形，也是叫人掉眼泪。当先知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第三节，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残难的妇人。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我心慌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成我的战境，羡慕的黄昏，本来黄昏可以休息一下，变成战境。好，第五节，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个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可能就是指巴比伦王的那个晚上，伯沙撒王的那个大宴会。这个应该是历史之父西方的 Herodotus 吧，波西战史里面有讲到那个巴比伦王的那天晚上，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写的。巴比伦人真的是很狂妄，但他也实在有狂妄的理由，因为巴比伦的城墙护墙河 之厚之坚固，那是可以说万人敌了，没有人能攻下来。他们粮草他们各方面东西都很够，所以马代人在外面包围他们一点都不怕。后来那个攻城的办法是，马代人其实在更远的地方挖了一条河，然后在那天要进攻的晚上把那个原来的河堤缺开了，让那个河水就流了很多过来。于是那个河水就是要流到那个巴比伦城护城河的那个河水就下降了，下降了马代的军队就可以进去。本来他们觉得绝对不会有人进去，马代军队就进去。那个状况有点像木马屠城记，只是木马屠城记可能是一个神话，那个马代的军队攻进巴比伦是真实的。就在那天晚上进去，巴比伦就没有了。他们本来是很得意，真的跟伯沙沙王一样，就是吃喝啊，你再围城我们也不怕，固若金汤。那看到的呢，看到的把将所看到述说，第七节，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打碎于地，倾倒了。巴比伦的倾倒这句话在启示录14章18章也都在出现过。巴比伦、罗马、巴别塔都被形容是抵挡上帝的一个象征。而为什么用他们来形容？罗马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这样讲，巴比伦是这样讲，因为他们太强大富裕美丽了。强大富裕美丽真是好事，但是强大富裕美丽叫我们一旦骄傲就不好了。求主帮助。第十节，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我从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都告诉你了。我被打的禾架，他在跟禾架讲话。这个我被打的禾架意思就好像我的小心肝啊，我的禾架，我被打的禾架。这个我呢可以指耶和华，也可以指以赛亚。就是当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暴力的国家最后毁掉的时候还是很难过。各位，最后坏人被杀掉，我们对于人的死还是会有一些难过的。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了。就是我们已经讲过，收割收成常常在圣经里指的是审判。恶贯满盈了，成熟了，审判消灭。一切的冤枉委屈或者是为主承受的满了，神会来祝福。就审判的时候都会有刑罚 和羞辱，祝福都会有哈。杜马这个地方呢，第十一节十二节是指着西尔，也就是以东。他这里也是简单两句就插在这个地方哦，到底是如何，我们就是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就是状况怎么样。那他的回答是早晨将到，那当然一个好消息，黑夜也来，意思就是说早大概是早晨将到的时间是这么短促，就是光明或者解脱是很短促，黑夜又会来了。对于以东来讲，对任何不信主的人来讲，所有的平安都是短暂的。亚拉伯你看圣经里面也提到亚拉伯了，虽然他的崛起是在后来好久几个世纪啊。底但结伴的客旅啊，第13节，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这都是逃亡， 逃难。那么逃谁的难呢？逃巴比伦的难吗？亚述的难吗？还是马代波斯的难呢？这个都不是太重要，就是每个国家民族不认识上帝都会有。他也形容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人，这算是一个好事情哈，就是对于这些逃难的难民有一些照顾。好，那么第十六节，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一切的荣耀必归无有。这些你也不必去想，反正是亚拉伯附近的一个城市，有荣耀，但是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忽略上帝，所以他的荣耀会被消灭掉。那么被谁消灭？被故宫。故宫是谁？故宫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仆人是谁？不是巴比伦，就是亚述，就是任何一个。故宫为什么说故宫？因为神给他们的工钱就是他们可以抢夺，神要他们所抢夺的。好，二十二章，论异象谷的末世。第一节，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好，同样这个话，我看我们可能也不太容易了解，我们也说明一下。这个异象谷中文和合本已经标题也写了，就是耶路撒冷，指着耶路撒冷。那满城人都向上屋顶呐喊大有喧哗，可能指着耶路撒冷醉生梦死的时候，因为他们下面讲欢乐的意，喧哗的城。耶路撒冷也很热闹的，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有讲到他们这些大城里面的热闹，很热闹很愉快，但是忘记上帝。也可能讲这个是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的紧张的呼喊，以至于现在不能欢乐了，这我们不知道哈。反正这是指耶路撒冷，而且是指耶路撒冷危机的时候的状况。他们中间有的被杀的，大概就是逃跑的人被杀，不是作战的，逃跑的时候被敌人包围的敌人杀掉。那么第四节，我们不知道那个我是耶和华或者是以赛亚，或者这两个讲都可以，因为以赛亚也是代表了耶和华，耶和华的灵也在以赛亚身上。不要看我了，我要大哭一场，就这个意思。要因为百姓的毁灭，这个众民百姓又讲到民女哈，就是女子毁灭。因为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这个以兰当然又是马代波斯的军队了，但是这里是不是以兰，还是这是指着拉伯沙基在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事情，很可能是这件事，我们等一下会讲哈。第七节，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前摆列。他去掉这个，他可以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切事的主因。他也可以是亚述的军队。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看一下后面好不好。第三十六章，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六章讲的可能就是第二十二章这里的事情。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六章讲的事情，在历代记和列王历代志跟列王记也有记载。 有一些不同着重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了解圣经也是有一些困难，其实也是帮助，因为你会觉得有一些矛盾，三个地方记载有一些矛盾，我们相信不是矛盾，是互补哈。在这里讲哈，以赛亚书36章，当亚述王攻击犹大的时候，那么犹大王这里讲到想要投降，但是大概有一段时间呢，他们也准备作战。如果是这样哈，准备作战，各位对不起，我想我们也再看一下，历代志下32章，在前面。历代志下32章，我读一下好了，32章第一节。这千城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到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座城，坚固的大卫城米罗，制造了许多的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他们，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然后要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事情本来我不想这么复杂的讲，但是现在有点复杂的讲了，就是历代志把西西家讲得非常正面，不投降，准备作战。可是以赛亚书和列王记都讲到他非常卑躬屈膝的投降。那么我想，我圣经我认为是没有矛盾的，当他讲到他投降的时候，屈服的时候，是到后来。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放手一搏，那么刚开始放手一搏，如果这个放手一搏就有预备很多的准备作战的话，你看历代志下32章，我们刚刚所描述所读的这些事情，这个自强自立准备跟敌人作战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如果这件事，现在我们就看以赛亚书22章，如果这件事是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的话，就是别人的兵来的时候，在以赛亚书22章第6节开始，别人的兵来的时候，包括第8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他可以是耶和华，可以是敌人，就是其他的城一个个陷落了以后，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然后你看第9节更像历代志写的，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补，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他好像有点责备他们。好，我要说的小心的事情就是，我一再提醒基督徒，常常提醒基督徒，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就是凡事仰赖主，一切凭信心，一切靠主，我们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不要把仰赖神等于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教会很喜欢这样讲，甚至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描述啊，沙滩上的脚踪啊，最好我们天天都是被主抱在他的怀中。对了，我们有这种信靠上帝的心是对，但是呢， 在信靠上帝的心是这样，可是我们身体上的预备，信靠上帝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信靠上帝的人，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计划，不是不打算，不是什么时候，哎呀，看神怎么带领就好。我说了，信靠上帝不等于我们变成一个懒人，尤其是接受预定论，不等于神预定我变成一个懒惰虫。是一切都好了，我就懒惰吧。你为什么说神预定你是一个懒惰虫呢？为什么不说神预定你是一个很勤快的人，要借着勤快把事情做好嘞？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这里责备犹太人，的确有责备，那么而这件事就是历代志下所讲的事情，圣经还是没有矛盾，因为圣经会讲到人复杂的状况。我们在信靠主的情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七分信靠，三分怀疑；有的时候有六分信靠，两分怀疑，几分不确定。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有三分荣耀归给主，六分荣耀归给自己，一分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动机常常是很复杂的，有纯洁善良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圣经有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突出来强调一下。我想历代志是强调他们努力积极的部分，那么22章这里讲的是讲到他们在仰望武器的时候，有人忘记了仰望耶和华的责备。我就把这段经文稍微复杂一点的讲哈。好，下面13节跟上面的这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了哈，有没有历史上关系是不是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又看到这个字，12节，以赛亚书22章12节，当那日，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管教的日子，施恩的日子，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都是悔改的表现。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各位，碰到艰难的事人会悔改吗？不一定。碰到快乐的事人会堕落吗？不一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不一定。有的人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也有。有人越多的忧患越咒诅上帝，有人越多忧患越依靠上帝，有人越多安乐越依靠上帝，有人越多安乐越忘记上帝，不一定的。比较多的情形可能是我们在顺利中会自大，那在这里是相反，这里是反正明天要死了，就跟铁达尼号要沉下来一样，要沉下的时候有人表现出很高贵的品格，有人想老子这一辈子都没有吃喝玩乐玩女人，这次要去玩个女人，反正死前快乐一下。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神喜悦的，是信靠上帝的，不是不肯悔改的。明天就要死了，所以知道世界末日到了，人不一定悔改，可能更远离上帝。好，有这样的反应，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各位，有人说反正我要死了，我就不管了，我是很理智的人，人死如灯灭，死就算了，我们就要跟他讲，人死不是如灯灭，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能够早点悔改是比较好的。好，第15节，22章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处呢？各位，凿坟墓不是不可以，但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候，他就在想到自己的大坟墓，所以耶和华就对他很责备。 第十七节，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接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人的羞辱必在你坐的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的官职，你必从你原位撤下。这我不需要解释了。然后下面二十节，到那日，这个到那日就不是末日了哈。当然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不过这里就是上帝小小的审判和替换。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就是以利亚进会代替瑟伯纳，但是而且呢给他荣耀，给他政权。这里所讲的我们也很稀奇，这里所讲的甚至用在启示录了啊。第二十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一个称赞。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开了没有人能关，大概是指这个工作只要是上帝开的就不会停止。关了没有人能开，可能是指安全。我们家的门关得好好的，所以我可以安全的安心的睡觉，反正都是上帝保守的意思。但这段时间又不长，以利亚敬看起来把一个小事，一个小的官位说的那么荣耀。我们需要知道，只要是上帝给的，任何事都是荣耀的。但是这个荣耀呢很快又没有了，所以这段经文也容易误解哈。就他所有的荣耀呢好像都挂在一个钉子上一样。第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其上的重担被剪断。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以利亚敬的荣耀时间也不很久。好，下面我们讲推罗哈。推罗这个城现在我们在新闻里还常常看到泰尔那边常常也是有战乱哈。这曾经是一个古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甚至这个城的富裕呢富可敌国，因为那个时候的航运航海造成很大的财富啊。二十三章第一节，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从基提地来的，沿海的居民，各位，他市、推罗、基提这些你都不必多了解，他市你可能知道多一点，基提就不必多了解。但重点就是这些都是跟推罗有关，做生意有关系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推罗西顿是类似的哈，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无言。这个推罗和西顿，尤其推罗的富裕，因为是那么的富裕，难以想象的富裕。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是不是深圳呢？那么深圳的开放啊，东莞的开放啊，当然后来许多城市都追上了，但是那个富裕、那个暴富、暴发户那种情形啊，可能我不知道有哪个城可以比。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全世界最高楼在杜拜噻？那个城，各位在 Google 上应该可以搜一下，应该是建设的非常可观的。那顺便也讲一下，那里的建设很多是我们华工在那里建设的，中国人才能吃那苦。听说有的时候是摄氏45度，晒死人，只有我们中国人去那里做啊，所以也有一些宣教士去那边传福音啊，很需要。好，不过我在这里讲，杜拜的富裕是石油，那么东莞的富裕可能是改革开放，推罗的富裕是航海，大量的财富，大量的财富，就是难以想象财富。哦，还有一个城市在 习近平反腐之前也是很富裕，富裕的非常快，就是澳门。你们如果知道澳门以前那个破破旧旧葡萄牙人统治的时候，破破旧旧小小的，一旦变成赌城，那是豪华啊，不可思议。这几年是好像澳门政府每年发给百姓一万人民币还是多少，就是那个赌场收入钱太多了，多的真是就是发给你们，配额就这么富裕。但是请静默无言吧，这世界上所有的富裕，所有的美好，如果不在主里面都会过去，在主里面那真是有福啊！我们享受，我们也分享，也荣耀归给主，也不被他所辖制。好，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上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儿女，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这个大海说，大海就是海中的宝藏，推罗这个城一边是靠山，三面是环海，所以易守难攻，大海是他的防御。你们喜欢军事的，听说从海上往陆上攻要什么十倍以上的兵力才攻得上去。那个尼布甲尼撒攻推罗都有点失老无功，后来是亚历山大才把他攻下来的，很强大。但是推罗防御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没有做什么防御工作，他不知道怎么搞就垮掉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推罗垮掉了，传到埃及，就跟我们看到911的时候一样，哎呀很疼痛，因为太恐怖了。第六节，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其中居民往远方居住。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各位，这些都就是海港哦，海港现在当然海运没有这么发达，就比较起来还是很发达，但没有像推罗那个时代带来那么巨大的财富。那么所以新约旧约里面海港因为太多财富了，就真的跟澳门一样，太多财富太奢华了，就太多罪恶的事情，太多的尊贵了。你们听这些啊，就那些有钱人的故事，这咱们中国人也扬眉吐气了，这有点讽刺了。所以扬眉吐气就是我们有阿里巴巴，我们有Thousand Oaks 最豪豪宅都是我们中国的二奶包了哈，等等这一类的事。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太有钱了，商家是王子，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人，遭遇如此，最后的溃败。巴比伦是军事力量强大，推罗是商业力量强大，都溃败了。为什么？谁定的？第九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并不是对高贵真的是轻看，好像毛主席说的卑贱人最高贵噻，高贵人最卑贱，是不是？他施的民呐，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流行，不是 fashion 的意思，流行就是到处可以走，很自由，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的西顿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这个他施的民哈，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这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腰带拘紧是像模特瘦身，像那个费雯丽演的乱世佳人一样，要17寸，所以拼命的勒腰啊，要有那个 fashion， 要有身材。现在你们都变奴隶了，还要有什么东西？就不要有这些东西了。好，第13节，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人，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造叙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场。就是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那么向来都没有这个名啊。那么这个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这句话有点不容易了解，就亚述人要来攻打这个也没有果效啊，大概为住旷野人所立的，就是他们攻打没有效。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伊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这个是白居易的什么里面有这个船上唱歌的那个老妇啊，这被好像推罗这个样子。70年之后，我们中文和合本的标题啊，越70年推罗必蒙眷顾，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标题。其他版本大概没有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不是很好，因为它下面写的其实并不应该是推罗蒙眷顾，就是推罗过了70年以后呢，好像又有一些商业上的复兴，并不再讲到说他一定是信仰上有什么丰富哈。好，我们看17节，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这个利息是我们中文和合本想要让他通顺一点写的，其实你看小字就知道，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顾家，就是他仍然会像个妓女一样，跟以前一样，仍得顾家。就耶和华让推罗在衰败之后呢，又有一点兴旺，那个兴旺和振作纯粹是商业上的，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你看，交易是行淫啊，这也不一定说是妓女，就是推罗又会有一点商业的行为，但是呢，说归于耶和华，那倒是好像下一句是有哈，但是其实不应该是那个意思，因为行淫啊、顾价都还是指他像妓女一样。18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倒应该不是讲他信靠上帝，甚至也不是讲他像耶稣说的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天国，好像妓女悔改了一样，应该不是，就是指人间一切的这些东西最后都是空。你要说到上帝那里去也可以，你要说上帝把它收回也可以，就是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各位，我们不是贪心的意思，我们一点都不应该贪心，但我们需要讲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丰富神是给了他的儿女，给我们。我们你说没有啊，我现在那房子哪有我邻居的漂亮啊，车子也没有啊，不是指这个，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永恒的一切都加给我们。如果我们在今生神也给我们丰富，那也很好，但是就求主让我们最起码我们心灵是丰富的啊。那么神会让神的儿女你能够吃得好睡得好，那比亿万富翁吃不好睡不好要好得多了，求主帮助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啊，这都是以前的讲法，现在各位姐妹都不穿耐久的衣服， fashion 会变嘛哈，或者你的身材会变，所以新买的衣服换得很快哈。好，第24章，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 这是创造的相反。创造是使无变有，使乱有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变成有光，然后有光和暗的分开，天上的水和天下水的分开，海和陆的分开，各从其类的分开，就是乱变成序，无变成有，甚至丑变成美，这是创造。堕落就刚好相反，美变成丑，序变成乱，有慢慢变成无。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常常就像跟创造相反一样，大地也翻转，居民也分散。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分散居民其实也可以有正面的作用。如果我们是悔改，分散就变成撒种，就变成宣教。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这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引过，保罗在那里讲的又叫人有点觉得奇怪，一方面讲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又讲不一样。其实不一样是在讲到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心灵还是不一样，一样的是在讲我们都遭遇一样的灾难或者一样的福气。阳光照义人也照歹人，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歹人。当上帝降灾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特别蒙保守，有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受害啊。各位，你说降灾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台风的时候，空难的时候，战争的时候，谁说死的人一定比较坏呢？我们应该已经没有这种错误的神学。那么就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不管你的身份是怎么样，你都会遭遇同样的灾难啊！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节，地是空虚了。第四节，地上是悲哀衰残，世界败落。那么第五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背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被咒诅是人犯罪一开始就有的，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地就因为人受了咒诅，长出的就是荆棘和蒺藜。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上帝迁怒在地上好像不公平，意思其实就是从我们人来看，人的罪恶就会污染一切，何等的真实，一直到今天，我们污染的何止是地，何止是海，何止是河流、山川，我们污染空气，我们污染人心，我们的罪恶真的是叫一切的事都被污染。我们感谢主，耶稣的宝血叫一切的事被洁净。好，然后第七节，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个我觉得形容的已经是非常的好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像破产的底特律，应该是坏的多了。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住在千象城实在是太幸福了，实在是太舒服了，没有看到那些那么荒凉。你在纽约，在 Flushing 看到脏啊乱啊，但是不荒凉，这里是荒凉，很悲哀。 那么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还不是最悲哀的。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如果神还存留余种，那么就还有一些美好的事情。第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声歌唱说，愿荣耀归于义人。这里插进去一句话，我已经上午就讲过，以赛亚书有的时候上一句话跟下一句话意思是相反的，那么再下一句话可能意思又是相反的，所以要灵活一点。这些人是什么呢？应该是第十三节在地上的万民。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所以这些人恐怕是渔民 remnant， 不是 fisherman 啊。这些人要高声欢呼，要可能在远处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威严在推罗，不管这个地是什么地方，在那狂妄自大的城里面发挥出来，所以他们就欢呼。我们基督徒绝不是幸灾乐祸啊，这绝对不要幸灾乐祸。包括恶人死亡，以西结书说我们也不要高兴快乐。恶人死亡并不是上帝喜欢的，上帝喜欢恶人悔改而得到生命。但是当人的确都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因为上帝的公义彰显是欢呼的。哦，所以在众海岛听到耶和华做的事，我们就欢呼，荣耀归于义人。这话我们不敢当，但是神如果真的称我们为义，那是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感谢主。我却说你，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有一个欢呼就是上帝的审判叫一些义人欢呼，但是在灾难中的人还是会觉得有祸。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第十七节，地上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开了，地里的根基也正动摇了，地全然毁坏。天上的窗户开了有两个意思，在圣经里，一个是马拉基书，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无处可容。但在这里绝不是这个意思，天上的窗户开了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把水降下来灭掉了人，神把火和硫磺降下来灭掉了人，这里应该是这个意思。地的根基也都动摇了，震动了，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表示在地震的时候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重他不能负起。看这些经文，有些地方的人，譬如说在香港的人，很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因为没有经过地震。我们台湾是常常经历地震，你们这里大概也有一些，所以地震我看三四级的就已经够恐怖了，那么上帝的震怒那是更恐怖。好，第二十一节，到那日，又是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高处的众军是惩罚天使吗？不知道。高处的众军是惩罚执政掌权的吗？不知道，都有可能。总之 总有一天，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在最后审判之前的每一天，那日、末日、耶和华的日子、神审判、神拯救的日子，神都会做大小不同规模的惩罚和奖赏。众军，神会公平的审判，不管他是灵或者他是人。地上的列王，通常列王 因为有权柄都腐化，所以被惩罚。当然也有好的了。22节，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监牢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个讨罪又说或作眷顾，就是这个字呢，的确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你在被审判中的时候，如果还是神允许的日子，像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就还有得救的机会，那就是眷顾。同样像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另外一个就被讨罪，你不悔改就是讨罪。23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这个当然各位都可以听得出来是拟人化的写法。这个西这个太阳都羞人搭搭的，月亮躲在云后面，这我们小学的作文就写过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作王。哦，这为什么叫别人蒙羞呢？耶和华作王，各位注意，耶和华永远是王，耶和华没有哪个时候不是王。这里讲耶和华作王，是耶和华被承认是王。耶和华今天是王，耶和华掌管万有，到今天也是，但是在耶和华旨意中，多数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不承认他是王。有一天当审判过后，这形容了我们不管得救不得救的，都会为你曾经真是不害臊，你居然敢自立为王啊，上帝才是王啊。各位有一天，希望那天也是每一天，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很羞愧。哎呀，我天天自立为王，我天天自以为王，自以为主，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不理耶和华，实在是很丢脸的。我是一个贱主，这是不应该的。人的悔改不一定是说从吃喝嫖赌中悔改，因为很多人不吃喝嫖赌。人的悔改总要包括一件事，不管是吃喝嫖赌中悔改，或者你是大贤大圣之人，但是不认识主，你的悔改都要悔改包括我要依靠上帝，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如果过去我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都行为那么好，我只能更多的悔改，因为我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你都给我这么多善良的行为，我感谢你，我也很羞愧，我以前都没有把这些荣耀归给你，我以为是我的修养好，我以为是我是高人一等，没有，大家都要羞愧，只有耶和华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啊！这当然也不是长老而已了啊，每一个人。好，我们看第25章，25章第一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我们尊崇神，我们称赞神，为什么？你赞美一个，你赞美 Kobe Bryant， 哇，因为他投篮投得很漂亮。你赞美这个梅西，因为他踢得很好。你赞美一个美女，因为她长得很好。我们赞美是因为美好的事发生了。如果是这样，上帝举手投足，做事不做事，说话不说话，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中心和源头，他所做的都美都真都善都好都美好，所以上帝配受到我们永远的称颂，包括我们称颂他的创造。好，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今天我们讲赞美上帝的时候，大概多半都在讲大自然，包括科学步道，我们给人看山川大河，我们给人看雪花的结晶，我们给人看什么原子分子 DNA 的结构， 你看看它奇妙不奇妙？各位，我承认这是很奇妙，但是我们不大称赞上帝在历史中所做的事，也就是我们称赞的多半还是自然，我们不大称赞文明的事。可是不要忘记，文明的世界虽然也充满了堕落，人的骄傲和自大，但是也有上帝的管理，包括上帝对巴比伦、亚述、美国、中国、日本各国各民各邦各种文明、贾伯斯、 iPhone 等等的惩罚和恩待，那是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把荣耀加给巴比伦，他就把荣耀 加给巴比伦。不要忘记，在但以理书里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一个巨大的像，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天上的神已经把荣耀尊贵权柄都给了你。各位不要忘记，习近平的权力是上帝给的，你说是中常委选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叫做，刚才有同学问过，那个叫次因，但一切事情发生的主因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一定看得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上帝有这个旨意，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是在创造的时候如此而已，在审判的时候，在治理万国的时候都是如此，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包括他所应许的拯救、审判、赏赐、管教、刑罚都会实现。当我们看到上帝言出必行的时候，有言必尽的救的时候，我们就称赞他。这个称赞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残忍，包括上帝在击打巴比伦的时候，第二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的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这里刚强跟强暴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强大的国民服下来了。各位，我们也承认这些事并没有发生，我再一次不是谈政治，只是举例子。我认为日本这个国民，哇，受到的这打击啊，就是实在够大了，那个原子弹实在是吃的够苦了，然后福岛的事情也是够惨了。可是这个国的国民在那么悲惨的事上，好像还是很心意，没有信靠上帝。那我们不要讲日本人，我讲我们自己，我也不讲各位，我就讲我自己。当神在击打管教的时候，我会不会悔改呢？我承认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装假，装的不知道，很多时候顾左右而言他，很多时候会虚伪。那么同样在很幸福的时候会不会感恩呢？常常也没有真的感恩，常常还嫌上帝这不够好那不够好。好，我们可以求更好，我们也可以向神求，但是在这里称赞上帝，包括上帝对于强大狂妄的国家变成荒凉的地方，因为上帝也是有言必救。第四节，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避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这些各位，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仇富情节，圣经没有仇美情节，圣经没有反制情节，圣经不是说我们都变成笨蛋就好，我们都变成穷人就好。你说好多的经文是这样解的，好像贫穷的人富有的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 那么我想将来在天上我会看到很多骆驼进了真眼，就是从天象城来的，就是过了真眼。我在称赞你们又有将来的福气又有现在的福气啊。不是圣经，不是仇富仇美，不是反制，而是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容易叫我们把它当作偶像。你要避免这一点，你要常常避免这一点，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偶像，不要把这些当作你的盼望，不要把这些当作你的骄傲。也不是说穷人一定就是翻身上天堂，而是说穷人比较容易谦卑下来，也不一定。我说了，日本受到那么大打击，还是很少人悔改信主。哎呀，我们也都差不多，求主怜悯。如果你能够心柔软，真是对主能够常常柔软，这是有福的。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旱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好，下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描述啊，我们末后的日子的一个末后的日子的一个形容，有的时候是用战争，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是日头变成雪啊，月亮变黑啊等等这些。但是各位，末后的日子我今天一再提醒，也有非常正面的，而且正面的是更多。末后的日子包括将来上天堂，我们做什么呢？弹吉他赞美主啊，这个很好了，很好，感谢主。各位，对我这个喜欢吃的人来讲也很高兴，末后的日子就是去赴宴席大吃一顿，这咱们老中很喜欢。耶稣讲过这个例子啊，不过那个宴席也变得很血腥了，因为那个宴席没有人肯来，后来那个主人就发脾气了。那个吃在圣经里很重要，包括上帝的救恩，包括我们的圣餐，包括我们的圣餐跟逾越节，以色列出埃及，还有耶稣的最后的晚餐，以及将来天国的宴席，都可以连在一起。这里就在讲，这里没有用末日，但是是类似的意思啊。第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又在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为我们摆设宴席是欢迎我们。万民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当中蒙拣选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这里一个都不会漏掉。他请我们吃。那么另外呢，除灭遮盖万民之物，这个意思就是神和人中间的拦阻没有了。原来神和人中间拦阻也有正面的意思，有一点拦阻以至于神不至于用他的圣洁消灭我们，但是现在既然我们圣洁了，那个帕子就可以除去了。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里死亡用吞灭哈，圣经也是很幽默哈，死亡也是被吃掉的，被吃掉的啊。这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两个字，我一直觉得很稀奇，一个是吃，吃亏也是吃啊，就是吃不消也是吃，怎么都是吃。另外一个是打，乒乓球也要打，电话也要打，都是去打，不是拨电话吗？不是按电话吗？乒乓球不是玩吗？啊，就是啊，不谈这个啊，就是除灭是那个吞灭也是吃掉，把死亡吃掉，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个羞辱是从罪来的。人犯罪以后，一个是产生害怕，就是犯罪以后就是死亡，死亡产生的是害怕，还有一个就是羞辱。羞辱就需要有无花果树叶，神除去我们的羞辱，给我们戴上荣耀，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一定会做到。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这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们说的话不值一毛钱。有人既不一诺千金，耶和华一句话永远立定。第九节，到那日，你看这个时候的那日又是那日，而且这个时候的那日又是非常正面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就是那日末日，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不纯粹是审判刑罚灾难，也是拯救安慰宴席喜悦。那么在现今的时代，这种末日是交织的出现，就是也有艰难也有喜悦，看起来交那个艰难居多，而且最后末日来了，就是我们死了，我们也会死，也是悲哀，会慢慢老，但是我们希望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好，第十节，耶和华的手臂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这里摩押人其实就是指着一切的外邦人会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各位，这很恶心啊，看起来好像是摩押人一方面在粪坑里面被践踏，一方面摩押人在粪坑里面想要游泳游出来。那么但是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所行的诡诈一并败落。如果直接一点说，好像就是摩押要淹死在粪坑里面。耶和华使你城上坚固高台拆毁，倾倒拆平，直到尘埃。好，我们看二十六章。当那日，怎么样？有问题吗？我们明天下午会希望多省一点时间啊。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本来杨凯说只有一次休息时间，我们已经有两次了哈。二十六章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仰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穷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是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好，所以这里你要说是这个那日虽然是有福的日，但你要说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也不太恰当，因为这里有讲到说还有困苦人，还有穷乏人。所以我说末日是每一天，有的时候神的审判多一点，有的时候神的拯救多一点，有的时候艰难多一点，但是我们每天都要依靠耶和华这个永远的磐石。住高处的高层败落，并不是高处高层安全，好房子就不好，神没有仇富情节，只是我们不要在那里骄傲。困苦人和穷乏人，也不是穷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就是红五类，而不是。没有人凭着他的血统和他先天后天的努力 或者是出身或者幸运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只是困苦穷乏人比较容易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有福。好，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可羡慕的名，可纪念的名。好，这不是骄傲，我们可以在这句话把它也了解成我们在你行拯救的路上等候你，但是也可以是在行审判的路上拯救。不管是审判谁，包括我们自己，如果那个审判带来悔改和相信，那就是有福的。如果神给的祝福带来的骄傲和自大，那就是咒诅。让我们总是等候上帝，我们羡慕的是你的名。圣经里面神的名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这一点可能我们华人比较容易了解。美国人他们一个名字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甚至有点迷信的含义了，就是好像那个名如其实。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乡下人譬如说给儿子取名字陈金才啊、陈进才啊、陈国强啊，这一类的，就好像希望强壮啊，有钱呐、女人呐、什么张美丽啊，这一类的。名不如其实，他虽然精彩，但他穷光蛋一个。各位，那个罗密欧朱丽叶里面，罗密欧讲过一句，朱丽叶讲过一句话 ：What's in a name？ 名字里面是什么？名字里面有什么？他问了一个名句，这个名句有名的句子，在哲学上，在神学上很重要。他问：玫瑰花因为不叫玫瑰就不香了吗？就是 What's in a name？ 那名字纯粹只是一个符号，还是名如其实？我们各位如果有点复杂哈，在最后讲几句复杂的话。如果有一点复杂，我是要提醒，上帝是名如其实。上帝他的名字，我们人的名字，他叫金财，他不一定有钱。上帝的名字耶和华，自有拥有的神，他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呼求神的名，从某个意义来讲就是呼求神。把他的名字特别讲出来，就是我们要突出让人知道这个名字。上帝不是没有名字的。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讲的话，我们不是这样讲。可道，我们的道，上帝的道是可道的，而且是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上帝的名是永远不变的名，而且永远不变的实。名实在上帝的身上是合一的。所以当我们呼喊神的名的时候，就是呼喊神。当我们奉主的名讲话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好，第九节，夜间我的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很遗憾啊，要讲这样的话实在不应该这样，但是是这样。如果这句话是说你在世上施行恩典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那多么好。我们人常常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神施恩的时候不行善。小孩子也常常这样啊，跟他讲客气的时候他就是不听，到最后就是要处罚临到的时候才哭。施行恩惠的时候他不学习公义，你审判的时候地上人就学习公义了。 你不审判的时候，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我们说祷，什么时候祷告比较迫切一点？常常是危机的时候嘛，艰难的时候嘛，要来上课了，要来了，哇，好艰难啊！主啊，求主保守，在千向城给我力量，那边铜墙铁壁，求主帮助。讲完了啊，大家都说，哎呀，讲得好，讲得好。口里说哪里哪里，心里说这里这里。嗯、我们顺利的时候，常常就不能谦卑。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而报愧。发热心就是来审判这些外邦人，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好，这句话我不多分析，但是也是在预定论和人的责任上很重要的。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是神在做，但是我们也在做，我们做的是神在做的。我们人不能感觉神在做，但是我们人要相信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我们因为远离上帝，所以别人来管辖我们，金钱来管辖我们好痛苦，性来管辖我们好痛苦，手机来管辖我们好痛苦，被辖制。有快乐的时候，但是就跟毒品一样，我们被辖制很痛苦。但我们要可以说，我们现在要专依靠你的名，专提你的名。他们死了，那些东西都会过去。各位，没有国家、朝代、公司不过去的。没有千年的王国，没有千年的人间，没有千禧年国度，都会过去。中国最长的朝代我忘记是多长了，也不过几百年嘛，都会过去。一代一代，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一代一代的大国都会过去。美国一定也会过去，中国也会过去，神的国永不会过去。他们死了不能再活，他们去世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事情，这不是骄傲，也不是帝国主义，这是指上帝的教会一定会增长。第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是在平安中寻求神，不要一定在极难中才寻求神。我们更是不希望下面一句话临到，但是常常如此。你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何必嘞？不要刑罚的时候我们才祷告嘛。然后更悲哀的是，第十八节，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各位，圣经还有其他的描述，就是在梦中喝水，喝了仍然渴。我小时候穷啊，我好喜欢吃甜点，常常梦见吃蛋糕，怎么吃了一点都不高兴，因为是做梦。各位，圣经上也有讲，何西阿书也有讲，吃风啊，吃了半天吃的是风。各位，这里对不起啊，容我讲一句粗话，痛了半天生了一个屁，噗，生了半天，痛了那么久，像风一样。各位，人间不是这样吗？很多母亲生了，很多母亲，很多女人辛辛苦苦流了多少泪，嫁了一个天天整她的男人，还不够，再生一个天天整她的儿子。好，对不起，我这只是在讲到人间的悲哀了。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睡醒，睡在尘埃中的要起来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这都是主再来的时候的，或者说主的国度在世上进行的时候，不一定主再来的时候，这里的复活也可以是我们的重生得救。好，马上话语一转，又来讲审判了。二十节、二十一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我们也有要躲避灾难的时候，这个在世上。 但是躲避灾难，如果是躲避耶和华，那是躲不掉的，除非你在耶稣底下。耶和华从他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居民。他从他的居所出来，如果要来跟我们相会多好，跟他所爱的相会多好。如果是刑罚，那就是审判，地会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就像亚伯的血一样，所有的报应会显出来了。这是上帝的审判。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天，求主给我们好的休息，明天能够好好敬拜侍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各位，请注意，明天是1:30上课，5:30下课啊。然后请注意，明天要交作业，明天每个人都交作业，希望明天都交齐了哈。还有要报告的吗？